日本政府在9月27号下午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包括台湾、中国在内的多名政要是出席，宾客总计大约有4300名，其中中国派全国政协副主席万江作为是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而台湾则是爆出包括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在内的三位政治层次极高的政治家是出席安倍的国葬。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国以及台湾分别派出参加安倍葬礼的代表的层级，可以看出日中和日台关系紧密以及是重视的程度。
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前院长黄金平先生，然后现在也是前立法院长哦，那也是现任的这个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贤先生，还有我们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代表谢长廷先生哦。那由他们三位
徐宏兴表示，台湾方面是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立法院长以及现任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台湾驻日本代表谢长廷出席，三位政治层次级高的政治家出席安倍国葬吊唁，层级相当之高，而这次习近平派出的代表之层级并不是太高，只是派出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万江出席，有一些是故意想让岸田内阁是难堪。徐宏兴认为，岸田文雄或者可能曾经考虑是藉由安倍国葬的契机邀请习近平参加，亦都参加了两日之后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纪念活动，再举行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首脑峰会。但是从安倍国葬当中，中国最终是只是派出席人选嚟睇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不可能系热络。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何其真情表示，依照目前日本岸田政府对中国嘅态度，岸田拍板将安倍国葬安排响9月27号，大有可能系顾虑到中国嘅观感。
当然，その李登輝さんについてはミスターデモクラシー、要するに民主化を成し遂げた方ということ。
何其真情表示，国葬设定在9月27号除了方便前来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代表之外，更加有赶在邦交纪念中国10月1号国庆以及是秋季的20大之前将事情了结的意味，连弹道导弹落响是自己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中国船舰骚扰尖阁诸岛已经成为常态。岸田九月底响联合国还是对中国小心翼翼，他的演说指明是俄罗斯根本不敢提及到日本最感到威胁的中国，可见岸田文雄几咁是在意不要得罪中国。今年9月29号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50周年，中日建交50年后的今日，日本民众对两国关系的评价如何，可以从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当中是露端倪。根据日本的非营利智库言论 NPO 9月21号公布的民调，有 67.1%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今年是日中建交50周年，针对目前的日中关系只有 6.1% 的民众表示满意，40.3% 表示不满意，仲有30.8%回答是建交即时受期待，中日两国透过合作促使到地区和平稳定，至今仲未实现。呢份民调亦都指出，只是有8.3%的受访者认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有系发挥作用，29.8%认为不太发挥功能，18.4%认为已经无实质的意义，合计有48.2%是持怀疑态度。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情认为，近两年来中国和台湾是不同政体，这个观念在日本、美国和国际社会迅速蔓延，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直接令到日本感到危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直接下降，再加上新冠病毒源头调查、俄乌战争爆发等等的事件影响，日本社会很难对日中关系有所期待。
9月29日は日本と中国の間の、まあ
过其真情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被称为是民主先生的李登辉总统逝世，他和日本特别紧密的关系，令到日本再度意识到台湾的民主社会和中国的专制政权的体制落差越来越大。当支持台湾变成一种共识，相对的反对中国势力扩张亦都是自然反应。加上中国不单只是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推卸责任，反而指责其他人，令到日本人非常之不能接受。今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国至今未有加入制裁阵营，使到日本更加担心中国会以武力改变东亚的现状，认为今日的普京就是明日的习近平。何其真情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初亚洲行当中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队在针对台湾军演所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里面，这个令到这种改变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为，令到日本民众对日中关系不抱希望。台湾淡江大学的徐宏卿教授说，近两年来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在亚洲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已经是倍感压力。中国在8月对台军演，等于是坐实了日本最大的国安担忧。
这影响了日本，也让原来 安倍他在去年12月以后所提出
的。徐宏卿表示，这个事件影响到日本，也都印证了安倍在去年12月1号所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带给日本社会的震撼是战争好像越来越接近。安倍提到的一个情形好像是越来越有成真的可能性。其实从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以后，就对台湾好友好，而且好感度一直是上升。以最近民调显示，日本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不友好感高达是超过 80%， 对台湾情谊的友好感是 80%， 所以日本社会对中国以及台湾的观感情两极化。徐宏卿认为，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和台湾的观感两极化亦都是目前日中与日台关系的写照，因此分别代表中国和台湾政府参加安倍晋三国葬的人选层级亦都呈现了两极化。日本共同社在9月17日以及18号实施了所做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为 40.2%， 较8月10号、11号的上次调查是骤跌 13.9%， 创去年10月上台以来的新低。内阁不支持率达到岸田内阁迄今为止最高的 46.5%， 首次反超支持率。在有关经济方面，受访者对于岸田对于物价高涨的应对 70.5% 回答不予肯定， 24.2% 回答予以肯定。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卿表示，日中关系在近十多年持续呈现经济热政治冷的情形，岸田内阁在政治上暂时无法和民意相助，但已经是尝试至少维持和中国的经济往来程度。他指出，岸田内阁正在试图以开放观光挽救日本因为疫情受到重创的经济，想要恢复新冠病毒爆发前中国观光客为日本带来的经济收益。不过徐宏卿教授对此不表乐观。
岸田内阁他为了要救他的支持度呢，
徐宏卿表示，岸田内阁为了挽救支持率，特别是利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宣布10月11号正式开放观光，目标是朝向全面开放，希望透过海外观光客为日本带来观光效益，以刺激日本近两年疲惫不振的经济发展情况。岸田想要挽救日本经济，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在度封城这个严峻的情况之下，经济要如何恢复到疫情之前，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徐宏卿认为，中国全面解封的详细计划、解封时间和与其是防疫政策一样是难以常理预测，岸田内阁以开放观光刺激经济的想法短期内是收效堪虑。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 何其真情表示，早在日中建交之前，中国就持续分化日本舆论，培养亲中人士，给予他们各种特权以及是优惠，其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代表，他认为经团联等经济组织将会短期的企业利润置于未来的国家安全危机之上，因此重视经营与中国的关系，而这样的态度亦都使到自民党政府感到压力。日本经团联将会在9月29号举行的日中茶话会以及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仪式正在协调岸田文雄以来宾身份出席事宜，不过岸田目前仲未有决定。
9月29日は日本と中国の間の、まあ1972年からここを結んで50年。
何其真情表示，日本有很多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对中国和社会主义抱有幻想，同时有想利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认为这个是振兴经济的契机。日本大型企业的资深决策者在这个经济低迷时期以为可以至少和中国维持政治冷、经济热的程度，其实这个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习近平在10月连任之后亦都会加强分化日美日台的计划，在夺取台湾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影响日本、操纵日本，进而是弱化美国。中国从来就未有同日本共同繁荣并存的理念以及是行动，继续依赖中国经济只会使到日本越来越走入困境。他还指出，在过去数十年以来的对中国的贸易上面，日本在技术被盗取、知识产权等方面已经是损失惨重，以至于岸田内阁必须要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而目前中国比日本更加是希望能够稳定日中关系，是想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以及是20大作为是习近平执政的高潮，岸田的支持将会向岸田政府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